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回来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一出门出了十来天，回来的时候，我想，那些米记大概完了，还来到最后一章，感谢神。当我们在读尼西米记最后一章，我觉得尼西米记给我们看到的是，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一个转化，一个改革，从一个很破碎的耶路撒冷到一个被重建的耶路撒冷到整个生命的重建。可是当来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而这个提醒其实也就是在历史当中常常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当在以色列走倒的时候，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当年亚伯拉罕筑坛的地方，当年雅各筑坛的地方，当我们回到当年的这一些所谓历史的一个见解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很深很深的思想。特别是这一次有机会去一个地方是大概没有任何旅行团会去的，连以色列导游也没去过的，但是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跟启示跟带领，这一次有一个领受是关乎家庭，是怎么样子的家庭才是完整的家庭呢？就是不是同性恋的家庭。那么所以要针对这方面的祷告，或者说同性恋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从哪里而来，所以可以追溯到那是从索多玛的那一个时代，索多玛这个城市。所以最终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寻索要去找索多玛这个地方，可是去到了，看来看去不像，然后就詹姆斯的感动就是可以不可以再找，那导游也很配合，司机也很配合，就再找，结果后来果然找到一个，是真的是后来有看到一个小小的牌是索多玛山，车进不到了，可是因为大热天又不知道要走多远，结果詹姆斯说你们在车上等，他就后来三个人就先去走，走了蛮久，看到一个山头，果然那里是个索多玛。后来回到车的地方，我们就在那一个平原的旷野里头，真的很感受到索多玛所谓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地方，或者说神审判管教过的一个地方，真的真的一大片的那个荒凉的寸草不生的一个地方，事情已经隔了那么多千年，奇怪这个地方仍然是荒凉，你会看到一个咒诅所带来的一个后果。那从这件事情上给我们思想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神的法则没有改变，祝福有路，咒诅有路。那当我们今天在看尼西米记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就看到神其实在他的百姓，他的选民，或者说愿意听从他的人的当中，他指示了蒙福的路，指示了律法的路，指示了按照真理而走的路。可是当人什么时候偏离真理，什么时候又回到那个咒诅的里头。所以今天这一章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教训，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有几个方面的提醒。第一就是提防陷阱，免试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这一段里头，就提出了这个要提防陷阱跟免试探的这件事。首先第一个思想是，因为从第一到第三节那边说到神的百姓本来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所以这个分别为圣的群体，那所以当他们在读律法书的时候，当他们就想起神曾经这样吩咐，透过这些摩西律法的记载也曾经提过，就是当时这里提到什么呢？为什么说到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呢？从第二节那边继续说，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OK， 这里看到一个情形是，当他们重新思想到律法，回顾到历史，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原来有一个法则，神的选民以色列，谁是恩待他，他就蒙恩待，谁咒诅他，谁就被咒诅。所以 当中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形，就是以色列民是神的孩子，当我们愿意帮助以色列或者说愿意去扶持以色列的时候，就好像是帮助神，所以神也会纪念他。可是相反的，如果要去对付以色列，结果他们也被对付，所以这个是整个历史当中一直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所以这段话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蒙恩成为神的神家里的人，那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我们原本是外邦人，可是今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但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会看到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也会跟一些所谓的外邦人来交往。那么这里所提出来的，他们选择了一个跟外邦的一个好像绝交哦，没有这样的交往。但这个对当时他们来说，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不断的重演，什么时候你跟外邦人这个建交杂交，那么他们就会受了他们的影响。那当中我能够讲说，不是所有的例子都是这样子，当然少数的例子，好像尼西米本身他身处外邦，他没有选择，可是他是以神合一，他以神是关系是亲密的，所以以至于他能够不被外邦影响，反而能够影响外邦，但是这样的人不多。所以当下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景，就是有一个分别，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从外邦人的角度信了主，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我们跟外邦人，我们原本属于外邦人，我们跟外邦人的交往也算是很平常的。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情形是，我们跟外邦人交往其实是背后应该说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神爱世人嘛。今天我们站在耶稣的年代，跟旧约的情景有一个不同的是，我们在耶稣的年代，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爱世人，所以神爱世人，我们跟外邦人交往也本着是因为爱世人的缘故，所以背后有一个最终的动机是要让世人也能够经历这个祝福。如果我们跟外邦人交往没有抱着这样的一个期望，那很自然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也很可能就影响我们，那我们就虽然信了主，可是也很容易就世俗化，那世俗化也就是就变了质，所以这个是要留心的第一个陷阱。那当提到提防陷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以恶人同门的一个结果，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十节那边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祭司以利亚时他原本是管神库中，第四节神殿中库房的祭司，所以一说这个祭司他是管钱的，他是管那个财务的，所以他管财务本来角色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因为他却以这个多比亚结亲，那多比亚是亚门人，就是从第二章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那一些尼西米提醒他们哦，这些人在那边说长说短，在那边要跟他们建交，可是他们的动机目的最后是要拦阻他们来建造这个城墙的。所以这些恶人领袖已经分辨到了，可是偏偏这个祭司却没有分辨到，就结果没有分辨到的原因当然也就是因为没有抓住真理，就听信了你偷偷跟我建交很好，与我有益，好，我们就建交，结果在这个结盟当中我们看到果然就受了影响所以因为这个影响，结果就看到就中饱私囊，就是他就变成说，因为他是管财的，所以大概他的背后的那个权势就会引诱他，叫他你要建更大的房子你有机会收取这些种种的这些百姓所献上的，那你就可以变成是你私有的，所以就看到在这一件事情上，结果就带来了咒诅引起了不只是神在看，后来神是透过尼西米来执行跟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个是第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提防陷阱，免试探。然后第二，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说到是遵神诫命献十一，所以这个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一件事在这一章里头重新提醒，那 提醒这个的时候，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看到神的殿里头的这些原本要执行处理神的殿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能力嘛，结果就要回去啊自己的工作。那就在这件事情上，结果尼西米就站出来来谴责，那么要让这个事情再回到一个正轨的当中。那遵行神的诫命要献上十亿，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财的一个原则，好，在这里。那这个原则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这个十亿奉献的真理不是摩西律法的一个真理，它是早在上古亚伯拉罕的年代。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在打胜那个在四王五王的那一场的战役当中，我们看见当他打了一个胜仗，把罗德一家救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当时得胜回来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把他的十分之一献给当时的所谓的那个祭司麦基洗德。所以就看到说那个是在摩西律法之前已经有这个十一奉献。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当然在利未记里头也提到了这些十一奉献。来到耶稣的年代，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年代他不是直接讲十一奉献，但是当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说到就是讲到十一奉献，其实只是一个那些是不用讲的，你当明白的，也是不可以不做的。可是有更重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的这一类的啊，这一类东西。所以就看到说，在新约来到保罗的年代书信里头，我们看见十分之一的这个真理其实都在的。那这个真理也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是许多弟兄姐妹都在经历的。我们的母堂，我们的主母堂，听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那些转化的见证，岂不是那些财务转化的见证，岂不是在这些十一奉献的事情上？所以看到神的真理在这个部分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的整个牧养的当中，特别是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走出咒诅，走出贫穷，走出贫困。我想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真理，是我们要继续领受而且要传递的。然后第三，15到22节说到遵神诫命守安息的这件事。那这一大段里头都提到有关要守安息，并且当时因为不守安息，结果他们就为了一些方便跟利益，因为毕竟生活当中需要用到一些东西，那有些东西是以色列没有的，但是别的国家有的，所以就有这种交易，就有这种买卖。交易买卖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在当安息的时候不是安息，当敬拜的时候不来敬拜，我想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在这里就看到他们因为安息日做生意可能是更方便嘛，从一个角度，大家都不用上班那么来拿东西来卖应该是最好卖的。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外邦人也就干扰到了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尼西米起来执行但执行这些诫命，我们知道绝对是对百姓有益处的所以人的问题常常是很容易违抗神的命令尤其是当我们跟外邦人交往的时候，就更容易的就按照外邦人的方便而就放下了自己的原则。所以这个是尼西米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看到他在这方面他严格的执行按照真理的原则来管教。我想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现在不是按照是不是礼拜六的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却是按照神的真理的法则的一个要求，对于敬拜，对于怎么样持守在真理里头，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 OK， 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是23到31节，就是分别为圣免混杂。那这个地方就提取了有关娶外邦人跟外邦人通婚的这个事情所带来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甚至是追溯到 所罗门的年代，所罗门因为跟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结果你看到所罗门的晚年为什么会陷入在一个本来作为一个以色列最有智慧的王，为神建殿的那一位王，一位智慧超越世人的王，可是最终我们看见因着这个跟外族通婚的这个问题，结果最后使到他晚年的时候也陷入在一个这样的罪恶的网络的里头，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当然圣经里头不是没有正面的例子啊，我们看见耶稣的家谱当中也有好几个就是娶外邦人跟外邦人的结合，可是在这一些的里头我们看见就带来了因为真理持守在那里带来的转化，外邦人也被转化，这个没问题。可是不是的话，你可以看到说真理宁可画出一个黑白线，就是叫我们不要去陷入在这个网络里，但是现实当中有外邦人因为渴慕真理而最后被转化而进到神的国里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一整章里头我觉得总过来说真的看到一个选择真理脱离世俗，这个是尼西米记来到最后的时候要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其实也是基督徒我们的人生会不断不断面对，也不断不断的要去经历得胜的，脱离世俗回归到真理，怎么样保守在真理里头。真的我们今天那在一个环境里，环境成为我们的保护，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一个环境，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刚强，其实坦白说很容易的，周遭的环境很容易就影响了我们。所以能够保守自己在一个环境里，在一个教会里，在一个牧养的体系里，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越是脱离这样的圈子，我们就越容易在这个世界的红尘中被沾染。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都是一样的，在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子，在我们现实的历史也是这样子。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看到今天选择真理脱离世俗似乎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基础，我们要持守的一个的方向。否则的话今天可以有很好的信仰，今天可以有很好的教会，可是走着走着我们会可能面对现实的环境而就妥协，而就改变了，而就变了素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紧紧的靠着圣灵遵行真理，当我们一路一路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也求圣灵帮助我们一路把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起来我们也牧养，我们也建造，让每一个生命都靠神而站立。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